家好，我是老爷，
我是吉特，
欢迎收听全糖大冰奶。马上就端午节了，
对啊，好想放假。这礼拜四就开始连假，可是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已经到那个心态已经开始放假了。
哎、欸，我甚至今天都觉得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
哎、欸，我也是，
对不对？
我刚差点以为你要说，我现在我今天已经请假了。
其实我明天很想请，但是明天才礼拜三，所以我就算请了明天，礼拜四也要上班。
礼拜四不是年假开始吗？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吓我，我现在礼拜四的这个放假的心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明天是我生日啊。
啊，对耶，
就我一度有在想说我是不是
生日请个假不过分吧。
对，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但是呢，因为我不是自从确诊过之后身体一直很差吗？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工作通勤的距离太远，时长太长，所以我非常的经常的迟到，所以我的假已经快要被我用完了。就是我的工作是就是事情做完就好，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都在就是做别的事情，然后其实我这周是有一些工作的，而且这周只有三天班嘛，所以工作会全部积在这三天。
哦，
它的量是比正常一周五天来的多一点点的，但是呢，由于我这两天完全无心工作，所以我给明天的自己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大礼。
这真的是一份可以让未来的你更好的大礼。
我今天才跟我同事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有病吧，就是生日的时候给自己留一堆工作。我今天就是下午的时候有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我下午的时候真的是一点就是想要开始工作的心思都没有，我就看了一整天的 YouTube。
可是我在想明天就是后天就放假了，那你明天不是应该更没有心情工作了吗？
我其实不会耶，我不会因为说就是今天是礼拜五然后明天要放假我今天就无心工作，我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一旦今天无心工作，我今天就是不会工作，不管明天是什么时候。
欸，你让我想到很久以前我看到有一个心理测验，然后那反正那个心理测验就是测就是你的社畜指数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嗯，
欸，我那时候一测出来好像是什么-140%，然后什么佛系社畜
啊，我记得我蛮社畜的耶。
然后我记得他有一个叙述是什么，就是什么想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就是什么请假，他会有什么请假原因啊，或者是就是什么之类的嘛。请假原因就是今天突然不想上班，我就想说哇靠，太准了，
哇塞。
你知道我每个月一定会请生理假，可是我那个生理假都通常都不是请在生理期，我都是请在我今天起床突然发现我今天真的很不想上班。
我懂我懂，我也是。
对对，然后我就会跟老板说欸，我请生理假。
但你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两个生理假之间距离有点太近？
哦，不会，我会稍微算一下，假设啦，假设真的有点太近的话，我就用别的方式去请假。反正这个假我是得请的。
我之前也有遇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会想我上次请生理假是什么时候啊。
因为我们请假都要跟老板用 LINE 讲，所以你知道到那个记录就说欸，上一次是大概月底，那这一次大概月中到月底就可以请了。
不行，我已经就是迟到就是连生理假都用完了。
哦，我的话我原本也有打算请礼拜三，可是因为我上周因为我爸妈都确诊了嘛，
嗯，
我上周已经一整个礼拜包含补班的礼拜六我都已经是居家办公了。
嗯，
我就想说做一点态度，我礼拜三还是不请了吧。
你礼拜三也是居家办公吗？
哦，没有啊，没有没有，如果能居家的话我不请假的，反正我要休息我就是往后一躺然后双腿一蹬。
嘛，总之明天我会有一个精彩的生日，在白天的时候。
那你晚上有要去庆祝还是干嘛的吗？
啊，刚好就是我爸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他常年就是居住在中国经商，然后他最近刚好回来了。我今天就传信息问他说，明天是我生日，你有要约我吗？
表示些什么吗？
对对对对对，我很含蓄，但我意思是说我生日，你有没有表点态啊？他就说要请我跟我妈吃饭。对，因为我跟我爸妈离婚很久了。
你跟你这句话很有逻辑上，你说你跟你爸妈离婚很久了。
不是，我脑子刚没在动，是不是？我妈跟我爸离婚很久了。对，我现在跟我妈住啦，所以要请他就是两个一起请这样。
哼，
他就叫我说我想吃什么跟他讲。
那还不挑点贵的？
对，我就跟我妈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削他一笔。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夏目尼，不算太过分吧。
啊，我觉得不算，夏目尼还不错，
就一个人1000出头这样。
嗯嗯嗯，
对，然后我传赖给他之后，接下来的3个小时之内他不读不回。 他是不是在想逃避了？
但是看到那个通知显示夏目，你哦，不读不回，
不想回了，当作明天我不在。好，明天等着看，
等着看。而且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明天，因为现在放连假的话，我的这些朋友都会来我家玩。
嗯，
然后刚好我爸妈明天又都出国了，就是我们家已经玩彻底没大人了。
去你家开趴？
没错，然后他们明天就是他们晚上我下班前会来我公司那边找我，然后一起回我家这样子，所以就。明天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请假，算了。
我印象中你蛮常会有朋友到你们家去玩，甚至过夜嘛。
嗯，
那你们就是在你们家都做些什么事情？
哦，我跟你讲，还真的没有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我家的行程支费到我们通常假设待一个三天，会有大概可能6到7餐左右嘛。
嗯，
之中大概5餐都是叫外送。
哇，
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心血来潮会自己煮，可是当然次数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他们买了一台章鱼烧机寄到我家，我们就在家里开章鱼烧 party。 哇，我真的是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多章鱼烧，
就是跟我们那天玩那个章鱼烧生存差不多的概念吗？
真的是差不多的概念。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我那一天吃的章鱼烧的数量可能是我以往2年能吃到的章鱼烧的数量。
欸，听起来是很好玩呢。
对，我跟你讲，章鱼烧机真的很好用，它不仅可以做章鱼烧，我们还拿去做那个，我们还调松饼粉。嗯，然后用章鱼烧机烤，它就会变成那种圆形的小松饼，然后里面可以加一些料啊什么之类的。
哦，
然后再来是我们每一次，不管是我们去外县市旅游，反正只要是有住旅馆或者是来我家的话，我们都会在行程前先挑几部，就是不一定是新番，有可能是我们想要看的动画，或者是我们想要看的剧啊，甚至是我朋友他们比较喜欢音乐剧之类的，我们就会列一个表，然后基本上我们有事没事就是挂在客厅，然后用那个 Netflix 或者是反正就是平板接电视就开始看那些动画影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对，反正就是过得真的是很废。
可是听起来就是还算有趣耶，因为我之前也是会比较常会有朋友来我家玩，但是因为我之前都是住套房嘛，所以他们来我这边就是也没有可以一起煮东西或者是玩什么料理的机会，大部分都是一群人尸体横陈的就是躺在我房间地上，然后我们就可能就是一起看个演唱会这样。
哦，对对对
对对对，就通常不太会有住到超过2天。
哦，因为我毕竟我现在还是住在跟我爸妈住在家里，
就比较多东西可以玩。
哎，对对对。而且因为我跟我那些朋友，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体力出游，就是爬山啦、涉水啦。
确实，我自己也不喜欢。
对啊，通常来我家或者是我们去外县市旅游，我们都是真的是为了放假度假，就越轻松越好。我们之前去台中、台南，我们甚至可以变成什么一天只有一个行程，睡到自然醒，然后都弄好之后，中午以前可能11点左右出发到台南，那个是哪里啊？老街。吗？还反正就是孔，忘了是孔庙还是哪附近，就是有一个还蛮多那种小店的地方。
Huh.
我们就是逛了一圈，然后该买的点心买一买，我们家给买一买之后，我们就好吧，回旅馆吧，我们就走了，就回去，我就开始看看动画、看影集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们这出游好没意义啊！
不是，因为我们出游真的是为了放松放假，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只要是越轻松越好，甚至我们出去玩就只是为了远离台北、远离工作。那我们即使一整天待在旅馆里面，其实都。无所谓，
我这边的朋友我自己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我的朋友们不太能。
对，有些人就觉得哇，我们都已经出来玩了，我们一定要把行程排得很满，每一个地方都要去，我觉得哦好累，我不要。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随着年纪的增加，我朋友们有收敛一点，但是你要他们真的是废到就是一整天在旅馆里，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我觉得这个很看啊，就是假设我们是今天是出国玩的话，那当然也是把行程排满啊，去越多地方越好，毕竟难得嘛。
对，
可是因为毕竟在国旅的话，就也不可能，台湾就这么小一点，你想去那个地方是随时都可以去。
确实
没有必要这一次一定要把行程全部跑满。
可是就是完全没有行程也很难。
我们还是会啦，我们还是会安排说我们这次去台中，我们这次去台南要去哪些地方，就是我们会安排说我朋友工作的酒吧，然后奇美博物馆
啊，对对对，
哪里哪里的餐厅，哪里哪里的点心店，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一定要去的行程看地点，然后打散在各个日子里面。
对，我们大概也是之前就是去南部的话，就是可能中午才开始活动，然后吃个中餐，然后可能去一个地方走走， 然后就晚餐，
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说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用 Google 啊用干嘛之类的去搜寻附近有没有其他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是把这一圈稍微看过之后就觉得啊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回去。
确实确实，像大家的那个年纪都大了
不是，我觉得因为太密集的旅游反而也会造成蛮大的压力，就觉得哇这个时间快到了，这边只能看多久多久之类的，然后反而没有那种很放松的感觉。
不知道欸，到底就是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应该是要很充实的还是要很放松的呢？
我觉得很看个人的喜好跟习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你一起出去玩的这些朋友有相同的想法，因为但凡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是那种啊一定要很充实每个地方都要去的那种，他就会对我们的松散度感到很绝望
因为我是都可以的，我就是那种出去玩然后我不会太过问内容，反正你只要告诉我这个出去玩到底要去哪些地方然后要花多少钱，不会太到我没有办法负荷我都 OK
啊。
对，所以你要整天在旅馆我也 OK， 那你说要出去走走我也 OK， 就不要太累就好。
我觉得这样很 OK 啊，就是这一种反正你只要安排好行程我去哪都行的。
对对对对对，就我现在出游都是这样的。
我也是比较属于就是你我不想安排行程啊，你想要去哪我都可以，我可以陪你去，然后刚好我这些朋友又是比较行程松散的那一型，所以像就是去旅游就会非常的舒适
啊。因为早年吧我们出去玩主要负责排行程的都是卡森
啊，
然后他就是那一种会事前连就是几点几分有车什么时候我们要离开什么时候要去转车之类的都会排到很好的那一种。
好辛苦，
很厉害，而且就是有求必应你知道吗？我每次因为像我们之前出国啊就是日本他比较熟，然后我的脑子是不太记事情的那一种，所以通常就是他们在说日本哪里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我都搞不清楚，然后日本的地理关系我也是搞不清楚的，然后我每次就只会说我这一趟出去我想要去看什么什么就这样而已，其他随便你排。对，然后我就说最后你告诉我要带多少钱
啊啊啊
对对就这样
我们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多行程，毕竟出国玩的话还是想要去多一点地方嘛。
但是我今年有打算跟他就是在出国纯观光，因为以前我们的出国通常是去看演唱会的，观光是顺便
啊。
然后这次是因为就是疫情这样下来关了好几年了，我们就说那我们这次就排一个纯观光的这样。
你们这次是去东京还是去别的地方？
东京。然后我们就排了一个3天，严格上来说应该是4天3夜吧，然后我们一天只去2个地方有没有很松散？
真的是很松散，
因为真的好累哦，老了。
我跟我朋友也在安排，就是想说想去日本旅游，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去关东还是关西，还是干脆去北海道那边。
夏天去北海道比较少会这样子选择吧？
是吗？你冬天去北海道不会很冷吗？
可是北海道不就是要去看雪之类的吗？
啊，你这样讲好像也
就是一个你夏天去一个会下雪的地方然后什么都没有，那就跟普通的其他地方一样不是吗？
那你这样说好像也是哦、啊、不是啦，我们也不会夏天去啊，我们大概安排在年底或者是明年。
哦，那就很适合啊，北海道。
可是除了看雪以外滑雪吗？我不知道我们那群人会滑雪吗？
就是去摔啊，去跌倒啊
啊，我小时候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比较夏天的时候回外婆家，那时候外婆家在韩国嘛，
嗯，
然后直到我们开始是比较过年就是那种初二回娘家的时候跟着我妈回韩国之后，我就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雪。哇，你知道我跟我妹那只兴奋，在台湾长大的小孩第一次看到雪那种感觉，
咚咚咚，
然后我才发现哇打雪仗好痛。
不是好脏吗？
没有，因为在很乡下的地方，所以那边的雪相对来说是很干净的，而且就刚下嘛，
嗯，就是跟被石头打都差不多吧。
真的不用在什么雪球里面包石头，那个雪球本身它就是一颗石头，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拿石头互丢的游戏。
就是我跟我妹本来很兴奋说哇雪我们打雪仗，然后大概5分钟之后我们两个就觉得哇、哦、好痛我不要打了
就是每次看那种电影或是动画，然后就看到打雪仗的桥段，就会觉得哎，看起来很好玩。
是，事实上真的很痛，
是不是雪的就是类型有差、
啊？我觉得是因为你雪刚下之后，它不是比较松软的，那你抓一把起来的话，它还是维持松松的状态，丢起来才会是软的嘛。
嗯，
可是我们就是首先把它握太紧了，它就有一点融化，融化之后再又很冷又有点结冰，它就变成一个大冰块。然后再来就是它如果已经下了，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又经过那种融化、啊、融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雪本身也会变硬。
嗯，
在地上就变成了一坨冰块。
哦，那真的是石头互丢啊！
哇，这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石头互丢。所以最后我们那些雪除了拿来就是一丝一丝堆了一个非常歪的雪人以外，那时候外婆家有很多养乐多嘛，我们就会偷偷的把养乐多埋在雪里面，第二天去拿。
为什么啊？会变冰是不是？
会变冰啊！
哦、
就是总觉得哇，第一次看到雪总得玩点什么，可是也不知道该玩什么，
就是先捏成球再说。
对，然后下雪过后，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吧，
嗯，
那个地板就会滑到我直接摔死。
哎、欸，我不是很能理解，就是它第二天、第三天是已经融化了是吗？
对，它就因为毕竟你白天还是有温度的嘛，就可能1度2度左右
啊、
可是基本上的雪已经会慢慢融化，然后又因为晚上又冷，它又会再结冰，然后地板湿湿的结冰，它就会变成一层冰在那里。
哦，我想说，如果只是湿湿烂烂的话，那就跟下雨天差不多吧。
对，可是如果它的温度又降下来，它就又结冰的话，那就是变成一个超大的溜冰场。
诶，那是不是可以用冰刀出门？
可是就是有些地方有结冰，有些地方没结冰啊。
哦，本来想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可以用滑板之类当代步工具，就很酷，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想说那种下雪的地方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些滑雪工具来出行，感觉就很酷。
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滑雪主要也是因为它有鞋的关系，它是有坡度的，所以它才能滑雪啊。那溜冰的话，如果它不是所有的地面都有一层冰的话，它只要有但凡露出一点点柏油路，你应该就会直接摔死。
确实，哎、欸，如果是直排轮，能够在冰上滑吗？
好像会死，
好像会摔死。你知道，因为冰刀在柏油上没办法前行，那我们换成直排轮，是不是就两栖了？
两栖。你光是你穿着布鞋走在冰上，你就已经会摔死了。
哎、欸，嗯，可是不行吗？我想了一下，
我没有尝试过啦，
感觉你比我有机会尝试到，你再跟我说。
我这个年纪了，出国去韩国去找我阿姨的时候，带这个直排轮去，然后跟她说、哦、我想要体验一下冬天结冰的时候用直排轮在路上溜。
可以啦，我们这个年纪好不好，才刚开始，你看那个浪姐都是一些30岁以上的姐姐，那又能唱又能跳，溜个冰算什么？
不是，他们是在台上唱歌跳舞跟表演，我们是在结冰路上溜直排轮。我觉得我们首先会先登上就是那种有些韩国频道的 IG 啊，或者是什么
你是说就很像以前那个什么爆笑大集合那一样吗？就是会被街拍拍下来，然后丢到网上变迷因。
我觉得有一个更好尝试的方法，就是我们去那个小巨蛋的那个溜冰场，然后他不是要借那个冰刀鞋吗？那你就自己假装你在穿冰刀鞋，然后迅雷不及耳就穿着直排轮直接冲到那个冰场上面，
感觉会直接摔死。而且我不会溜那种东西，
真的假的？哎、欸，你知道我中二的过去，以前酷洛姆妈死小英不都是溜直排轮上学吗？
哦、oh, ，我知道，我知道。
我那时候看的就觉得好酷啊，我也要这样做。可是我被我妈勒令，就是禁止溜直排轮上学。那时候是在忠孝敦化那附近，我溜直排轮一路溜到国父纪念馆那里，我觉得哦，挺爽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挺危险的。
哎、欸，可是我怎么记得小英一开始溜的不是直排轮啊？
不是吗？她不是溜直排轮吗？
不是那种四轮的那一种吗？不是直排的。
哎、欸，对。可是我怎么印象中他有溜直排啊？
是后来长大才改直排吗？因为我记得早期的时候他是就是那种像汽车一样的
哦，那种要叫什么？就叫溜冰鞋吗？
大概吧。
轮鞋，
轮鞋我会想到就是十几年前曾经很流行，就是在球鞋底下装一颗轮子的那个东西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是 很多小孩都超爱耶，但是我实在是不懂的东西到底好在哪里。
可是那个在小朋友的眼中看起来就很酷啊，就像是一定要有那种各种按钮的铅笔盒一样。
不是，那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说它可以走一走开始用溜的，但实际上它超难溜，因为它只有一颗轮子，而且在你的就是后脚跟的位置，
就是你的双脚要摆出一个很奇特的姿势它才有办法开始溜。
对，不然的话根本就滑不出去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有一双，很不实际。
我是有看人家溜了，我自己是我们家是没有买那个鞋子，
就是好像那个卖的广告都会就是很酷的让你这样子滑一段，实际上你溜不出五公分，你就是已经鞋子开始磨地了。
对，而且因为你要两只脚都是有点翘起来的状态，
对，那你就会失去平衡。
对，
那还不如溜滑板车呢。
欸，滑板车也是那个时候很流行，
因为以前我也有一台。
你怎么什么都有？我记得中间就是消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近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又好像流行回来了。近几年就是有滑板车一派，然后另外一派是那个赛格威那一派的。
而且近几年都变体了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滑板车就是前后各一颗轮子，然后近几年就是板子也变大了，然后轮子就变三轮了。
我看过有一种是它的下面的板子是可以分开，然后你的脚可以开合开合的那种。
对对对，那个也有，那也是另外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前面会有两颗轮子后面一颗的那一种。
嗯，
就很多种新花样了。
可是我觉得赛格威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有人就是可能抱着胸，然后脚下踩着一个风火轮，然后在路上跑。
欸，那个我一直很想试试看，欸，感觉超酷的。然后我也一直很想要学滑板，就是你不觉得用它代替走路这件事情会很轻松吗？
可是很恐怖。欸，
怎么会？欸，
不会吗？滑板，欸，
你只是平地的滑行哦，你不用在那边跳啊翻啊干嘛的，就是单纯的撸过去而已。
确实啦，
这样你看还比走路快又轻松。
可是那个平衡感要很好吧。你有尝试过吗？
我有尝试过，但是我不是很会，我不太会控制左右，我只会前进而已，直直的。
说到滑板，我高中在那种半山腰上，它是真的，我高中正前方就是一个下山的柏油路，我旁边有个人行道这样子。结果那时候我们那一届的滑板社社长是一个女生，她好像不是溜滑板，她好像是用真的是用直排轮溜下山。超快，
超危险吧。
然后这件事情好像被教官还是被谁抓到之后，他就被记警告，他们滑板社好像最后被那个
被解散了。
被解散了，
就超危险的吧。因为通常那种山坡上的学校的那个山坡是真的很陡。欸，
对，真的很陡啊，自信一点，真的很陡。
对啊，因为以前我也念过在山上的学校啊，那个坡哦，没有没有搭接驳车我绝对不会用走的上去。不知道，可是我就是一直很想尝试看看，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路况真的没有那么适合，因为先不说就是行人地狱很危险的部分，那个路的凹凸不平真的超严重的。
对，你在人行道就是又一会儿楼梯一会儿楼梯的，
就是你不要说人行道，因为他人行道现在都是那种方形的砖，有没有？
嗯，
那个其实很不适合轮上面滑，它会抠抠抠抠的。
确实，
但是呢，柏油路呢也是一堆凹凸不平，也是超危险。
我觉得好不好，实际一点，骑个脚踏车吧。现在 U bike 有这么多。
不是，骑滑车很累你知道吗？因为半个超难骑的。
不是，难道滑板不累吗？
滑板你只要不要试图用它上坡应该都不会太累。
可是你还是要维持平衡，然后你的脚还要在那边蹬啊。
就可是你看哦，你蹬一下可能就出去好几公，诶，
好几公
公分好几十公分还是好几百公分呢，我也没什么概念。你就是脚这样子撸一下它就会前进好一段了啊，你不用一直撸一直撸啊。可是骑脚踏车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诶，
可是速度有差吧，脚踏车应该比滑板快很多吧。
那是当然啦，可是因为我之前有骑过，就是尝试上班骑 U-bike， 然后 U-bike 的车就是都被太多人摧残过了，非常的难骑
啊。这没办法，那个真的是
你有自己买过一个普通不要到很好普通的脚踏车吗？
有啊有。
那你在跟骑 U-bike 比的时候，你不觉得那个踏板很重吗？
是没错，可是毕竟有时候骑 U-bike 就是图个方便，就是图个大概公车站几站的距离，不想搭公车的时候骑个脚踏车过去的这种感觉。
确实啊，我现在的通勤状态就是我缺乏的就是从我家到公车站的这个距离，或是到捷运站的这个距离，然后我就很想撸滑板撸过去。
你要跟那种很像高中生或大学生一样，你就撸过去之后把它抱在手上然后拿去公司。
对啊对啊对啊，你不觉得这样感觉很帅吗？ 然后再戴个耳机有没有？
而且要戴 Beats 的耳机。
哦、oh, Beats 我不行。虽然我可以想象戴 Beats 耳机很帅，但是 Beats 耳机的那个音质我不太行。哎、欸，认真说，要说外形啊，比起 Beats 耳机，我宁可戴你那个 M50X， 我觉得它很好看。
我真的好喜欢橘色那一款，最后我还是没有买下去。
而且它是今年还是去年那个橘色的？
去年吧，今年是蓝色了。
对，它那个橘真的好可爱哦、喔，就是我觉得跟我很合。
不买吗？现在还买得到吗？
好，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不能为了它很好看，我花4000-5000买它，这个装饰品有点太贵了。但是我最近是真的有想要买一个正无线啊，通勤的时候，因为戴耳罩啊，我在捷运上睡觉的话很不舒服。就是你知道，像我这种每天就是从终点站坐到终点站的这种人啊，然后又在捷运上在补眠的这种，我已经有一套自己的那个哪个位置比较好的这种逻辑在那里。
我突然觉得啊，你与其说你戴一个滑板在手上，你不如以后戴一个颈枕在手上吧。
不是，我跟你说，他捷运不舒服的不是脖子，是腰，好不好？
啊！
而且我现在都会挑哦，我一定要坐那种捷运站一打开门旁边不是会有个透明塑胶板吗？
嗯，
我就要坐那个透明塑胶板的那个位置，这样靠着睡很舒服。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个他旁边不是会有一个三个人的一个座位吗？
嗯，
他那种座位有分两种，一种是跟透明板会有一个空间的，另外一种是会贴透明板的。
嗯嗯嗯，
对，贴透明板的那边也可以睡。
好吧，这种时候我就要来炫耀一下了，因为我是搭机捷，我会从林口站上车之后，我会搭一站到长庚医院，然后搭长庚医院之后，我会直接换车，而且他们现在时间都抓得很好，就是你从林口站到长庚医院下车之后，你走到对面大概2分钟以内，那个直达车就会到了
哦，
然后我就可以上直达车啊，幸运的话就有位置，他直达车的位置就是那种软的椅子，舒服的那种，
哎，好好，对耶，好羡慕哦，很好睡的感觉，
哎。真的好睡，可是唯一的缺点是只要上了直达车之后很快就到了。
对啊，你也睡不了多久欸。
不是，问题是因为我不会熬夜熬到我早上必须一定得在通勤路上补眠的状况。
不是哦，首先又不是我愿意熬夜的。其次是我真的太早必须要出门了。
对啦，你比我早很多上班欸。
对啊，没办法，我们公司就是有病了一点。
不是吧，毕竟是教育机构。
是没错啦，但是就是
跟我们这个全部都是阿宅的游戏公司还是有差的。
我多么希望我可以10点上班啊。这我宁可晚上班然后晚下班，我也不想要早上班早下班。
可是我反而有点相反，我们公司虽然说大概说是10点上班，可是毕竟是没有硬性规定几点的，所以其实我们同事从早上可能8点以前到的到11点到的都有，那你只要坐满8小时你就可以下班了。
对啊，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确实很棒，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我下班之后的自由时间可以多一点的人，所以我反而会尽可能的早到公司，那我可能6点以前5点多我就可以下班了啊，回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应该作息跟我就是有差
啊。确实啦，就是那时候我们讨论出来我的作息会比你早一点，就是我也是比较偏下午晚上工作的人，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夸张，
因为我就是晚上2-3点才会勉强的想睡。其实我真的只要我没有压力的话，我都是早上才睡觉的。我是一个早上才能睡觉的人。
不是，你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区吗？
不是，我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我的体型就是很夜型的体质啊。我放假我都是一路用电脑，然后精神很好，我就是差不多早上7-8点就困了睡，然后睡到下午这样。
我以前之前还在接案的时候平均可能在3点多睡吧，可是我现在开始上班之后，我基本上晚上可能没有办法超过2点。
我觉得就是要以你放长假的时候的作息是比较准的。
我平常放假的话，我最多最多也是熬到在3点多吧，我好像4点之后我就会开始快不行了。
对，那你的作息就是在那里啊。
嗯，
我的作息真的就是我早上才会累。
对于社会化的
很痛苦啊。我之前早上8点到10点是我比较好睡的时间，然后通常我会克制自己，就是希望可以在下午4点以前起床，但是如果没控制好的话大概会睡到6点。
我好像大概知道。我没有遇过你在睡到不省人事然后直接消失。 就是哎、欸，老爷呢？然后就完全一点回应也没有，
然后就睡在睡觉啊。
对，然后六点多才会进通话说啊，我睡着了。妈，你不会说我睡着，说啊，我刚醒。
对，我刚起床。哇，这才是健康的我好吗？健健康康的。
你知道老一辈都会有那种思维，就是你一定得早睡早起。可是该怎么讲？就是假设我每一天都是固定半夜三点睡，然后我一样睡满八个小时，可能中午11点、12点起床的话，我能一直维持着这个睡眠间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可是，在老人家眼中就觉得哇，你迟早会得癌症，大概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连我妈也是在过这种生活。然后，我觉得她其实身体上没什么问题耶。
嗯，我现在真的觉得是固定比刻意去迎合你不习惯的时间来得好一点。
对，因为像我妈，她就是退休嘛，然后在家里没什么事嘛，她就是每天就是累了就睡，然后饿了就吃。他的作息非常的混乱，
好糗。
对对对，可是他就很好，他活得很好啊，很开心啊。
好，感觉我们今天也聊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几天后大家就放假了，那就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假期，端午节快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拜拜。
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们播出的时候说不定大家假都放完了。
没关系啊，就是至少你知道不是啪的一声结尾。
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